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新冠病毒可不是感染一次就不感染，尤其是年轻力壮的，您不要不在意，因为您最有可能变成一个无症状的携带者，把您身上不表现出来症状的这些病毒带给了那些老人、孩子，包括孕产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不仅仅对自己负责，也应该对您的朋友、对您的家人、对社会负责。大家好啊，尹哥正吃着黄桃罐头。注意啊，这个黄桃罐头啊没有药效，只是尹哥爱吃。作为一个东北长大的尹哥呢，对黄桃其实就是小时候确实一感冒发烧了，妈妈都会买罐头。当然不仅是黄桃罐头啊，尹哥小时候吃的更多的是橘子罐头和山楂罐头，无所谓了。吃罐头的时候，突然很多朋友就来问了，给我传来了一份叫感染新冠最佳时间表，我就傻了。这看了这个真是哭笑不得。且不说哈，您能不能说感染的时间可以精确的控制，单说是不是你感染了一次就可以以后就不感染了。很多人跟我说叫先干先主动，早阳早轻松，反正就相当于打了一次疫苗，这不正好就增强了免疫力吗？我想说，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跟病毒的这个斗争史开始说哈，不是说所有的病毒都可以感染一次就获得长久的免疫保护。有一些病毒，比如说水痘啊、流行性腮腺炎呐、麻疹、风疹，包括单纯疱疹，甚至甲型肝炎病毒呢，我们一般认为这样的感染一次或者打过一次疫苗能获得一些长效的免疫力。以前有人说终身免疫，但后来发现那个时候说的终身可能是人均预期寿命四五十岁的时候的终身。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带状疱疹又非常高了呢？其实带状疱疹就是水痘病毒啊，只不过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它不会再发作，如今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哎，原来这些我们过去认知的终身也随着我们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那么终身了。但是绝大部分病毒连这点条件都没有。最简单的，大家想流感，哪一个流感的疫苗打了以后就说你这一辈子甚至你第二年就不得流感了呢？流感最基本的也有甲乙丙三个型别，我们每年还得猜今年到底流行是甲流啊还是乙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注射不同的流感疫苗面对的情况也是不一样，新冠更是如此。因为新冠啊，应该来讲基本传染数太高，到了奥密克戎特别是持续变异，这个变得太快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文献的证据，感染了一次还可能会感染第二次、第三次，最高目前文献报道的证据已经有感染到了第五次。在最近的一期 Scientific Report 发表了一个十一项研究的一个系统综述当中显示，全球暴露在新冠病毒下的27万人当中，因为这个实验就做到27万人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新冠每100人每年会再发生2.5次感染，也就是说呢，这个人下一年还是有1/40的概率会感染新冠。医务人员因为长期接触比例会更高，大概有3.1%的比例会再感染。有专家表示呢，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虽然不能一劳永逸，但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针对这个毒株的免疫力，也就是说还是相对来讲会向着温和的方向去走。但这里说这个免疫保护时间有多久呢？2021年当时在《柳叶刀微生物》上就发了一个研究，对比了6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发现再次感染新冠病毒可能发生在抗体反应峰值后的3个月到第5年之间，因为个体差异就是很大，中位数是16个月，这个呢是低于其他可统计的冠状病毒。不过呢，这些从时间上看都已经是去年的事了，而新冠病毒在这一年当中又不停的在变，不同毒株的免疫保护时间会不会相同呢？前面说到了再感染能力呢，会不会相同呢？应该说啊，从新冠病毒的原始株、阿尔法株、德尔塔株的各种变体，它的逃逸能力是比较弱的，不太容易重复感染。但是到了奥密克戎这个变体，因为变得非常快，它导致免疫逃逸能力就很强。以英国为例，截止到今年2月，英国已经报道了65万例新冠再感染的病例，大部分再感染都发生在去年的12月以后。这就是奥密克戎。奥密克戎是2021年11月时候在南部非洲、博茨瓦纳呀、和南非呀这些地方开始的，所以就是那个点上，我们看到了可能感染过去阿尔法或德尔塔的人又感染了奥密克戎，他们再次感染的中位数时间是10个月。统计发现呢，新冠病毒其他毒株在感染6个月之内，能够对再次感染提供85%的保护，但是奥密克戎的保护作用已经降到了19%，发生再次感染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就是我们说的，今天的疫苗可能都挡不住这种突破性感染。当然，他们对降低危重还是有效果的。《每日邮报》也曾经报道过，一位31岁的西班牙医务工作者，20天内先后感染了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他之前也打了3剂疫苗。那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短的新冠的再感染记录。 同样是奥密克戎，不同亚型的宠物感染率看起来也有差别。比如说新加坡的案例，今年八月份是 BA5 的流行阶段，宠物感染率是5%，而到了十月份 XBB 这个型别应该说是目前奥密克戎演化的最快的一个型别，未来可能会取代 BA4/BA5， 中国还不多啊，但是它的宠物感染率已经上升到了17.5%。同样的，今年九月份葡萄牙的这个感染数据也显示，奥密克戎 BA1 和 BA2 的人3个月以后又感染了一大波 BA5。归根结底啊，大家要明白，新冠病毒还在变，中国目前的变体从演化的先进性上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们看到的还是以 BA5.2 和 BF7 为主，欧美呢现在是 BQ1 这个系，新加坡、印度呢是 XBB。未来目前看到这个新冠病毒之间的这种，如果他们也在跑步的话，看起来 XB 这个系列胜出的概率比较大。总结一下呢，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可不是感染一次就不感染，尽管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数据再感染之后的症状是越来越轻，但就算是感冒，你天天感冒也没有人愿意得，尤其是年轻力壮的，您不要不在意，因为您最有可能变成一个无症状的携带者，把您身上不表现出来症状的这些病毒带给了那些老人、孩子，包括孕产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不仅仅对自己负责，也应该对您的朋友、对您的家人、对社会负责。尹哥在之前的文章也说过，我们已经从过去群防群控的上半场转化为以家庭和个人防御为主的下半场，我们需要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面对依然可能持续变异的病毒，基本的这几个点，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做好急预防非常重要。我最担心的还是医疗资源的挤兑，因为你会影响了真正需要这些危重症救治的病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序阳性，而不是瞬间来一个冲击值，让我们的医疗条件、心理适应都能跟上，这个应该是我们更加合适的选择。算盘呢，你也可以这么打，只要任何病毒都不是100%感染，哪怕有10%甚至1%的人不感染，是不是免疫力强、防护的好的人，您应该在其中有一份呢？